十八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邦德汉弟兄1959年4月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05E。让我们保持站立，低头做个祷告。哦，主啊，我们今晚多么的感恩能有这样的机会把你宝贵的儿子的福音带给百姓们。今晚祈求你与我们相会，让使徒传讲的福音在我们中间成为活的，愿每颗饥渴的心都得到神美好恩典的喂养，愿不信的罪人因不信而有定罪感并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父啊，我们特别为有病的和有需要的人祷告，愿这是他们得释放的时刻。今晚我们不仅为这次聚会上的人祷告，因为因各种的原因不能到场而通过收音机收听的人祷告。神呢，愿圣灵去到他们的床边或他们所在的地方，将他们从疾病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起来活着服侍你。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的嗓子有点沙哑，今天下午在这间会堂举行的布道会上传讲了一段的时间，而且那我刚从其他的聚会回来，那家里似乎那有一些的虫子在飞，那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称呼它的，那些学医什么无法命名的那人，他们就只是称他们为病毒了。那我不知道那小东西的名字，但是很遗憾，那的舌头进入我的喉咙，那肯定是撒旦把他送到那儿的。那因为即将到来的聚会，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有能力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我发现在我人生旅程中，尤其是在我的事工中，当撒旦进行猛烈的攻击时，是因为他知道前方摆放着伟大的祝福，所以总是在这些时候我们愿意继续前行。那我们宝贵的弟兄大卫·杜普莱西刚刚传讲了一个精彩的信息，那这样我都改变了我要讲到的内容。那我站在房间里边听他讲时，我就改变了我的主题，在为病人祷告之前要先讲一个简短的信息。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捕捉到人们灵里的感觉，那这个是很基本的，我们应该这么做。那你可以找一个人来讲道，那一个福音传道人，让这位受圣灵高抹的传道人坐下，那然后让牧师起来做祈祷呼召，那你很难做，你必须捕捉到人们的灵。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有极大需要的时刻，需要神的灵在我们的教会里以及在人们当中。我们相信在这接下来的一周，若主愿意，会看到安吉鲁斯堂开始一场伟大的复兴并传遍整个地区。我们为此向神祷告。那现在我想让你们注意圣经中的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 那今晚我本来打算将如鹰搅动巢穴，并煽动他的雏鹰。那由于时间有点晚了，也许可以保留起来。那我想先读这段经文中的一部分。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的主一直在那责备许多人，那他们一直跟随他，并看见了他大能的神迹，却仍然不悔改。他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责备了他去过的城市，因为在这些城市里，他行了所有的信徒都该知道的迹象，就是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我们昨晚讲过这个迹象，以及按神的预知预定得永生的人是如何相信他的，那他是如何通过这点吸引了他的门徒，那他行了这个迹象，而那些正在盼望神的先知来到的人，他们知道那就是他，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不信。在这章的前面的部分，他对他们说，在他行了这些事之后，他们说他是个邪灵，那在他身上的是别西卜的灵，是一个邪灵。那用我们能理解的话，那这些人相信，那他身上的灵就是那能说出彼得是谁，还有他父亲的名字。那尽管耶稣之前并没有见过他，并且能告诉腓力来聚会之前他在哪里，那并且能分辨他们心中的想法，他们把这些都归结为一个邪灵，一个算命的或某种邪恶的魔鬼。耶稣告诉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说这些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但是当圣灵来了，对他说亵渎的话，就永不得赦免。我们发现那确实如同他所说的，他在那里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大能的作为，若行在索罗玛和摩拉，那他也可以存到今日。那像索罗玛那么堕落被污染的城市，然而耶稣说，如果那一些的迹象行在索罗玛，他也能得以存留。昨晚我们发现他所行的迹象是借着一个后来被称作神的天使，在索罗玛外面向亚伯拉罕和萨拉及其家人显现的，但他从未在索罗玛里面行过。那他也提到了约拿这名先知，在所有的时代，神总有能够信赖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那神选择人而不是机器，他拣选人来做工，他拣选了旧约的先知，他拣选了新约中自己的儿子和使徒。那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总有相信他的人，神从未缺少过见证人。有时候人数可能少到了只有几个了，但总有一个渔民。 那他提到了以前的约拿，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约拿是一个被盗的，那我并不是在为他的行为辩护，但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时候我们在神的灵的引导下来行事，自己也不明白到底在做什么。每一个听到我声音的神的孩子都知道，你会做你自己甚至都觉得很荒谬的事情。当你与神如此的亲密，那让圣灵使你到达一种的地步，直到你能完全的降服于他。那我见过人被魔鬼所充满，以至于有好几个人才能控制住他。那如果撒旦能在一个完全降服于他的人身上加那样的力量，那么圣灵岂不更能在一个完全顺服于他的人身上加更多的力量呢？那让轮椅上的人起了行走，让一个躺在担架上即将随癌症的人神的能力下起来欢呼，因为神的能力远比魔鬼的能力强大不知道多少倍。那耶稣谈到约拿的时候，他讲的这个故事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那让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来澄清我刚才说到关于约拿的事情。那我并不相信他被盗了，我相信他做了神告诉他不要做的事，但神一直知道他会这么做，因为神是无限的，他晓得万事。那约拿在前往他士的路上，那他在海上，那忽然起了风暴，于是他们捆起他的手脚，把他扔了下去，一条大鱼把他吞了。那大鱼下到了好几英寻深的海底，那他这样活了三天三夜。我相信那是真理，因为神的道说那是真的。那据我们所知，或者说我读到过，那尼尼微人他们是拜偶像的，那他们的罪变得非常的严重了。那其中的一个偶像，那特别是海神是一头鲸鱼，那他是海神，因为这是海洋中最大的物种。那里的人的职业是捕鱼，那早晨所有人都在岗位上捕鱼，那他们正从海里拉网，那突然间海神上来了，张开口先知走了出来，那么肯定悔改了，这一切都是照着秩序来的，神知道如何做事，我们只需要跟随。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的荒谬，仍然照着神的灵在带领的，无论如何都要去做。那众人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悔改，因为一个这样的神迹发生了。那这里耶稣站在那儿行弥赛亚的迹象，而那世代却称之为魔鬼的作为。耶稣说尼尼微人要起来，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当审判的时候他们要与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并定他们的罪。 接着耶稣讲到了所罗门时代的南方的小女王。神给了所罗门一个伟大的恩赐，那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当神将恩赐给了世人，人们拒绝这恩赐时，那那代人总是会陷到混乱中，那他们从来都不会兴旺的，最终他们会和万国一同的受审。但如果他们接受了神给他们的恩赐，那通常对那些的百姓来说就是喜年，他们蒙了祝福。那作为圣经的读者，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日子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团结在所罗门从神那里得到的伟大恩赐的周围。那我在想，如果今晚美国所有的教会都能团结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也就是圣灵的周围，那会发生什么呢？那如果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打破他们的隔阂，团结在神所赐的伟大恩赐及神圣的弟兄之爱和圣灵喜的周围，那将会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防御。这比所有的科学家还有什么能发明的任何的原子弹都更好，因为这就是神想让我们做的。我们所有人身处不同的教派，能认可彼此为弟兄姐妹，并聚集在神所给我们的伟大的恩赐圣灵的周围。那圣灵带来的能力彰显和着同在的示范，这样就不会出现对神任何运行的敌对的言辞，我们就都成为了一是神爱的一个大整体。这是教会进入被提所需要的。保罗说，那我说能说万人的方言比众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仍然与我无益。我可以辨明或拥有圣经全部的智慧，并且有信心能够移山，却仍然什么都不是。在审判的日子，那些自认为能过关的人，那因为他们曾有信心能医治病人，曾有能力运行恩赐，那举办大型的聚会，那大的福音布道会，那赢得了魂的人，他们会多么的失望。耶稣早预先警告过我们这些，当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那时他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不仅需要恩赐的能力，也不只是仅仅加入教会，这需要圣灵的重生来打破我们的壁垒，让我们团结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身体，为了一个目标和一个目的来运行。他们在所罗门的时候是这么做的，每个经过的人都会说到这些伟大的事情。所罗门有辨明的恩赐，有智慧，那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说，哦，不要走开。那他们会对路过的人说，那直到你来了并看到我们的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那今晚再听到这样的消息，岂不是很美妙吗？你们来看，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那这消息登上了头条。当时他们传递消息的唯一的方式是口耳相传。那这消息迅速地传到了以至世界的各个地方，就是在以色列有一位伟大的神通过他的仆人所罗门彰显自己。那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的团结一致，在团结中有能力。接着消息传到了这位小女王的那里，在撒哈拉沙漠的另一头，那当时已是世界的最极处了，就是示巴。那每一个经过以色列的旅行的人都会说，我们应该上去看看那些人，那他们是如此的勇敢，知道他们的信仰没有一点瑕疵。这就是我们想要相信的方式，圣灵没有一点错谬，是神给教会的完美的恩赐。那他们会不停地谈论所罗门所行的大事。信心从哪里来的？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就知道，当这些话不断传到这位女王那里时，她就开始相信这是真的，并且她渴望想要去找到真相。耶稣说，你们是这地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儿，那会儿说它的力量怎能叫得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留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用它来铺路了。那我并不想要变得批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让这伟大的祝福流失。圣灵的力量应该在教会每一个成员的里面。你指的力量是什么？复活的大能，耶稣为教会所赐的生命应该在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中运行，就是这个身体力量。那盐只有接触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必须得接触上。如果教会心里有负担去接触什么人，让某个人能够得救，那么力量就会回到教会，进入到人们当中。那这个女人，首先她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用我们在世界上所说的话，就是她面临很多的拦阻。那首先她是个女人，那其次她是个异教徒，是拜偶像的，而且在她所处的位置作为女王，她必须向自己的教会请求许可才能去参加那场复兴。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异教的祭司会对她说什么。那你瞧，我亲爱的，那不要被这些那小小的那幻象所迷惑，如果真有任何的神要显现的话，我们会在示巴这里见到的。我们的教会应该有这些，我们才是做这种事的人。这不正是今天许多人的态度吗？我相信你们不会认为我是在批评，我只是在陈述事实。那注意，那他渴望去，那他会，人们会拿出书卷说着瞧劲儿。那我们的这位伟大的神是这样这样，他说我听我的祖母都讲过这个，他说他听他的祖母也讲过，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记载的曾经存在过的神。他今天在哪儿呢？ 他们告诉我，在以色列那边的人有一位活着的神，他住在他们中间，通过他们运行。我想要去看。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准备好了，他是个明智的女人。他说，那他一切的牲畜，那驮着黄金白银乳香，那还有许多珍贵的宝石。那让我们就想象说，他在心里边，他说不会像一个死人一样待在示巴。那如果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复兴，彰显活神的同在，我要上去搞清楚了。因为如果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事儿，而我们这里却没有，那我就想要停止这些的信条，找到一些能够回应的东西。神祝福这妇人的心，他在为神而饥渴。那他给牲畜们装载了这些的礼物，也许他这么说的，他说我要上去，我不能只是听别人的话，我要亲自去找出真相。如果那是真的，我就会支持。那如果不是真的，我就把我的礼物都带回来。这是个好的想法。如果神在其中，就把你所有的都投入进去，你的魂、你的心、你的头脑、你的才干，把你所有的都献给神的荣耀。如果他不是神，那就不要理会，找到有神的地方去。如果他不是真理，那就不用理他了，就找出真理在哪儿。那所以，那他当时必须穿越撒哈拉沙漠。那这支队伍，那他有几个卫兵，是宫里的太监，还有几个服侍他的侍女。那知道从示巴到耶路撒冷骑骆驼要花多长时间吗？需要三个月。难怪耶稣说他要在审判之日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洛杉矶的某些人甚至不愿开着卡迪拉克来听这些。看看这个女人所必须做的，骑着骆驼穿越撒哈拉沙漠，在那心里渴望要弄清楚是否有神。那如果神是活着的，这是不是住在他的百姓中？当你有这样的渴望，神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了。我不在乎人们如何称呼他们，他们被冠以了各种各样的名字，耶稣也曾被称为别西卜。那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说什么。那于是他出发了。那还有另一件事他的面对的，以实玛利的后代在沙漠里，他们是星期手、强盗、凶手。哦，那对他们来说，这会是多大的一个猎物？能有那么多的人所组成的部队，可以在几分钟内进入到这小队人当中，那彻底的摧毁他们。那看看他在那些骆驼上装着的成千上万美元的金钱和财富，那对他们来说是绝佳的目标。但你知道吗？他的信心和渴望是要看见神的国，神就为他拦住了那一切，他为这妇人开了一条路。那我对可见还有不可见的会众说，如果你的心如此渴望接近神，神就会为你开一条路。他总是这么做的，他总是愿意。那他从未考虑过第二次。那如果你考虑第二次的话，你就会说，嘿，等一下，如果圣灵降临在我身上，就像降临在某些人身上一样，那明天我的老板那站在我的面前说一些咒诅的话，那难道那次是说我，那也许会走上前去要告诉他说，嘿，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在咒诅我的主，那我不欣赏这点，那他也许会因此解雇我的。那你让圣灵临到那一次，神就会处理其余的事了，都会预备好一切的。 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今天才是关键。他下定了决心，他骑上这些骆驼，也许他们只能在夜间行路，因为白天沙漠太炎热了。那他们努力地前进着，撒旦在沙漠里，那么一个小小的海市蜃楼上说：“哦，你做不到，这是假的，没有必要去，你会被人嘲笑的，你会被人从你的教会赶出去。如果你上去了，就开始像那些人行事的会怎么样？那他肯定会被赶出去的。那他想想你的声望，在洛杉矶这里，你是个著名的人，是吧？你有很大的名声，你得记住，你来自高尚阶层，而你却和一群以色列被污染的人在一起。那你不该这么做。但他立定了心志，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他，深处在呼唤，深处没有东西在呼唤，他饥渴，想要尝尝全能神的意，他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去得着他。他终于到了城门口，那他不只打算待一个晚上，或坐在那儿，那他牧师讲一会儿，那牧师要是一说出些违背他理论的话，那他就拿起帽子回家了。这是现代的潮流。那如果我去了，他要是说一句与我们的教条相反的话，那我立马就站起来走人。那一开始就表明这人没修养。然后他说，那我就进去，那如果我不喜欢他们聚会的方式，我带着我的骆驼就回家去。如果他持那种的态度，耶稣绝不会称赞他的。如果你来只是为了批评，魔鬼会给你很多批评的机会的。如果你来只是找问题，魔鬼会让你看到很多问题的。但如果你来是饥渴慕于神的，神的天使就会指引你到那地方去找到。他在停车场卸下骆驼装载的货物，他怀着这样的决心走了进去。我会待到直到我满意并确定了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听说了这些事儿，现在我要进去搞清楚。毫无疑问，他带着许多的书卷，读希伯来语等等，那了解希伯来人的神的应许，那看看所罗门说的是否与神在经文中所做的这些应许相符合。于是他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任何人，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那能够走进一间教会，那十分钟内就几乎能够分辨出对与错了。正如今天下午所说的，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他们将耶稣留在了拿撒勒，而说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节期，如果葡萄树上的第一根枝子结出了五旬节的枝子，那么这第二根枝子仍然会像第一根一样，因为这是从一个源头汲取生命的。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而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这个教会应该是另一个充满了圣灵、受神的灵统管的五旬节的教会。我们在五旬节离开了他，我们必须得回到那儿去。他读过了，他知道了耶和华是什么，他的道是什么，检查人心，辨别出灵。应许有一天一位伟大的神仙之会来成为救赎主，他将恩赐给人等等。他知道那会是什么，那可以看到那他梳着头，整理好衣服，让自己看起来那很体面。那那天早上他走进了教会，就像走进那所罗门的外院一样，那里面的号角在吹响，音乐很美，那他坐下来来听。那过了一会儿，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那他面前摆着一列的卷宗，那当一个案件被呈在他面前时，他说何等的辩明的知识。 那不是怎么的，他知道那要告诉这些人什么。那我能想象，那他挠了挠头，可能说了像这样的话，嘿，这里边肯定有点什么。那又有一个案件来了，那又有一个案件来了。那几天过去了，那终于他的祷告卡被叫到了，那或者说他进入了队列。那当他到那的时候，他并不是他要等着知道他的号码被叫到了，他打算一直等着仔细的观察。但他站在所罗门面前时，他看见了那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圣经说，那关于这个女人，所罗门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分辨的灵在所罗门的身上，他说出了这妇人所有他想知道的事情。他说了什么？他想把所罗门归类为别西卜吗？他肯定不是。他站了出来，作为一名异教徒，他站在所有人的面前，他说，我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那比我所听到的还要更多，因为他亲眼看见的神迹在他自己的身上发生。他说，每天站在你身边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人是有福的，你的酒政是有福的，那些与你有关站在你面前看着永生神伟大作为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因为他这么做，在审判时他将与那一代的神学家们站在一起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那时已知世界的极处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啊，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只有一个恩赐，而耶稣是各恩赐的供应者。同一位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使徒时代的末了，而是世界的末了。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经过2000年的圣经教导，那学者们的研究，学校的教学，等这一代人被叫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逃脱神愤怒的咒诅呢？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审判的边缘，我们永远无法逃脱。记住，我是奉主的名在说的，我们注定要灭亡了。美国已经错过了悔改的机会，他完了。圣灵唯一要做的是呼召那些的孩子们从他们中间出来。我们曾有个贝里奥罗罗伯茨等等的伟人穿越这个国家，几乎用尽了一切的努力，而人们仍然瘫坐在那里。几个月前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女士建立一家一毛钱店，他拿东西给他怀里抱着的小婴孩来看，孩子大约3-4岁，那个小家伙只是坐在那儿发呆。那过了一会儿，他拿起一个叮当作响的小东西摇了摇，小家伙仍旧在那儿发呆。那这个女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店里边的人都注意到她奇怪的举止。那接着她在柜台那里崩溃了，她开始喊叫说，哦，不不，她一点也没有好。小好心人走过来问说，怎么了？都说，我的小男孩几个月前他只是呆坐着，那这是突然发生的，他似乎对他该感兴趣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反应。像他这种年纪的小男孩应该感兴趣的东西。那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哦，他好点了，但他并没有好点。然后他就开始哭起来。那我不禁想，这是否与今天的五旬节教会有些相似？ 神在他们面前摇晃了所能摇晃的属灵的恩赐，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将他们团结起来，彼此相爱，就像他所祷告的希望我们成为一体一样，希望我们能彼此相爱。他展示了他的恩赐，让我们就坐在那儿，就像瘫痪了一样。那我有两个小女儿坐在后面，利百加和萨拉，他们俩都是爸爸的乖女儿。当我外出时，那他们总是等我回来。他们爱爸爸，你知道爸爸也是多么的爱他们。那个小的比喻，一天早上，我很早就回来了，孩子们已经等了很久。那我回来的晚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去睡觉。那他们的妈妈把他们放在了床上。今天早上无法休息，于是我很早就起来，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那我一直在聚会，我太疲惫了，那我就是无法入睡。那于是我早早的起了床，坐在椅子上。那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孩子们卧室里边有动静。那百家醒了，那他想知道爸爸是不是回来了。那飞快的跑过房间，那后面跟着他的小妹妹，那大约有这么高。那百家那已经长大了，他大约13岁，那长腿而且很瘦。那萨拉是个小胖妞，那的睡衣脚的部分应该的长2倍，在屋里边几乎绊倒在各种的东西上面。那百家跑了过来，一下子就跨坐在我的腿上，那长长的腿都垂到了地板上，那他们很好的保持平衡。有时候我认为众教会也是这样的，他们比这次五旬节的运行年纪稍微大一些，那可能他们两只脚都踏在了地上，那这没有问题，我们很感激这点。他用双臂紧紧地搂着我，他说我的爸爸。那当他听到小妹妹萨拉跑过来时，他转过头望着萨拉，他说萨拉。萨拉让我想起了这些刚刚起步的小教会，你知道年岁不大，那有时的身上高空似的跌落谷底，进进出出的。他说萨拉，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是我先到这儿的，我得到了全部的爸爸，没有一点留给你了。这萨拉的小嘴撅着，棕色的小眼睛里面满了泪水的转身要走开。我向他眨了眨眼，并用手指示意要伸出了另一条腿。那他结果就笑着跑了过来，跳上了另一条腿，头发保持平衡的腿还够不到地。那你知道有时候他们在灵里喝醉的时候会有点颠三倒四的，但只要他们在那里就是好了。于是我双臂抱起来，那我必须得这样才能够让他稳住了，因为他太矮了，还没长得足够高。那我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他把他的脑袋转来转去，瞪着那双黑眼睛看着百家，他说李百家，我的姐姐，我也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可能你确实是先到的，可能你确实拥有了全部的爸爸，但我想你知道一件事，爸爸拥有了全部的我。所以我对这信仰的感觉也是这样，我可能不完全了解圣经的所有细节，都非常了解圣经的作者，只要他拥有全部的我，这是为我唯一关心的了。只要完全降服于他，还有他的旨意，让他行他的功，让世人说他们想说的去吧。在审判的日子，这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遥远的地极而来，听所罗门的智慧，一个恩赐。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让我们祷告。宝贵的主啊，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位置，必须接受或者舍弃他了。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时，不会和进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要么出去变得更好，要么更糟。主啊，求你使这里的每个男人的人出去时都被圣灵充满，回到各自的教会，成为在里面真正的基督徒。主啊，求你应允，就像杜普莱西弟兄所说的，那我们已经讲论了伟大的弥赛亚恩赐，这是审判前向教会显现的最后一个迹象。神啊，我祈求愿你今晚向这些教会显明自己，让他们知道你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所爱的耶稣正与他们肩并肩的同行，知道他们内心的每一个想法。当我们今晚结束聚会时，愿所有不信的人都走上前来，把他们的心交给你。当我们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愿我们像那些在第一个复活的早晨从以马忤斯来的人那样说，耶稣把他们聚在一起，关上门之后，他行了一件事，就像他在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于是他们知道除了他之外没人能那么做，于是他们明白了，他们的眼睛开了，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于是他们急忙回去告诉他们的同伴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再来一次，说在这伟大的安吉鲁斯堂，我祈求神今晚你再一次来进入到我们中间，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以被触摸到，让这里每一个人都看到你行你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活的，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愿我们都将自己交托给你的圣灵，使我们成为主可以用来做工的器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并不是一个神医，那我也不相信世上有这么一个。我相信神的医治跟救恩都建在同一个基础上，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罪付上的代价。那你不可能对付的罪却没有对付疾病，因为疾病是罪的属性，也许不是因着你所做的，而是有人在你之前所做的。因为在有罪之前我们并没有疾病，那罪来了，疾病也随之而来。那这是真的。你怎么能够传讲救恩的福音却否认神的医治呢？这一直是我无法理解的。耶稣在哥哥他受死，每一项罪都得知了解决，现在的唯一要做的就是仰望而活，相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如果我能力医治任何人，我肯定会这么做的，我肯定会的。我知道生病意味着什么，我没有能力医治人，其他人也没有。如果有那哥哥他则有怎么办呢？神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两次，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即使今晚穿着赐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但除非你们信，否则他对你们的医治也做不了任何的事情。他的圣经里边证明了这一点，他因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能行许多大能的作为，今晚也一样，在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但是那些相信的人就可以。那现在重要的是这个，那如果我们能，那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并证明他在我们中间，那么这就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仰望而活。我相信我上来的时候听到了沙克林弟兄在谈论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加勒比群岛，那天早上那位法官站在那里说话，那萨利奥尔森在旁边翻译那传达的信息，那他非常的惊讶，他说那当这位巴兰弟兄离开时，神并不会离开这个岛，他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神身上。那聚会结束后， 那他们把一车又一车的那手推车啊轮椅啊都运走了。那些是他们用来带亲人来的，拐杖棍子散落在整个的会场上，那他们就站起来离开了。那今晚我们坐在这里的美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才是。如果我们有我的麻烦，那我为美国感到难过多过任何别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知道从哪条路能够回转。这人这么说，那人那么说，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他活着，他受死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已经迟了，那明晚这个时候我们预计就要离开了。这是周日的晚上，那我有点惭愧。那我有一个，那或者应该说是主给了我一种的方式，可以让我以有别于过去的方式来运行这个事工，那就是那一项那自然而然的出现，能让他过去的知道他临到一个真正需要的人，然后让他去到那人那里，然后继续直到我看到某个有真正需要的人或者某种罪挂在身上的人，我就在那里停下来。但我并不相信我的第一种类型的事工在这里已经结束了，就是排队那祷告那用圣灵来查验他，因为那样做不会花很长的时间。那今晚我们就那么做，那让明晚我会开始主赐给我的新事工。那昨晚那在我们叫任何人之前，那边任何人都能够明白祷告卡与他个人的医治并无关，而是伟大的圣灵降临走遍这间会堂，那与人们交谈，告诉他们过去是什么并医治了他们。那多少人在场可以为此做见证请举手，那是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那多少人从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的请举手，那几乎是一半的会众。那我宣称说耶稣那主的降临已经近了，那在混乱临到之前每一代人看到的最后一个迹象，那是在毁灭发生之前那弥赛亚的迹象赐给了那群人。在所罗马毁灭之前这迹象给了亚伯拉罕，在神转离犹太人之前这迹象显现给了犹太人，在神转离撒玛利亚人之前这迹象显明给了撒玛利亚人，那在寒闪和亚佛的后裔中只剩下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就是外邦人。我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神学，我们有过医治，我们一路下来有过神迹，那现在我们在末世了，弥赛亚越来越近了，时候已经在眼前了。我知道那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感觉呀事情的，那你知道好像都无法捕捉到了，就像了婴儿一样。那现在在神面前打开你的悟性，让他在你们身上运行。如果神可以在这里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他就在这间会堂里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你们还想要更多的什么呢？这就应该是你们扔掉拐杖从轮椅上面跳起来离开这里，明天走到街上说今晚圣灵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不要再等了，撒旦会让你拖到明天晚上，那只是多拖一晚那就变得更难了。现在就相信，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会得着的。如果今晚在场的几百人看到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显现，并且行了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那有多少人愿意说这对我来说就永远的解决了，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你举起手来好吗？谢谢你们。广播里的听众们，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看到这群庞大的会众举起他们的手，见证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他们中也许有些是罪人，有些罪是什么？那一个人可以对教会无比的忠诚，可以说洛杉矶最好的教会成员之一，他仍然是个罪人。一个传道可以站在讲台后面传讲一个福音的信息，能够震撼整群的会众，他仍然是个罪人。罪就是不信，只要你不相信他就已经被定罪了。那我相信那男孩子们告诉我，今天下午他们发了那一堆的祷告卡， 我们想让他们站起来站，那可以存敬畏的心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祷告卡进入队列。那杜菲尔德弟兄或这些的牧师们啊，没有发过祷告卡是这些男孩们发的，我们站在这里把他们打乱，然后出来给每个想要的人一张。那所以如果你来自这个的会堂，或者你的牧师与此无关，杜菲尔德弟兄与此无关，或者教会里边的任何人或其他任何教会也都与此无关，我们只是给出卡片，那你们按照被叫的顺序来。这里不是有推有嗓争吵的地方，这是神的家，不是竞技场。那我曾在印度见过他们石头排成那六排人，那当时有近50万人在聚集，那人们冲破了那些队列，彼此的踩踏，那石头从警察的腿中间穿过去，那这样你是没法讲道或为病人祷告的，那太混乱了。圣灵是羞怯的，一切都必须体面有秩序，这样圣灵才会降临。那发出去的是 L 打头的祷告卡，那么将从一号开始，让尽可能多的人排队。让我们来看看，我相信他们沿这条路过来会更容易些。需要一号祷告卡请举手，一位女士拿过来。二号举手，好的先生。三号，那女士直接下来这里，没错，就在前面。三号请举手，在很后面的地方。那这等着叫到你的号码。四号请举手，那到这边来。现在已经15分钟了，你是否意识到我所讲的，你所听到的，那圣经所说的，这要么被证明是真理，要么就是错误。现在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基督活着吗？如果他活着，他会让人认识他的。对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耶稣岂不是说是保罗，对不起，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若都说方言，有不同方言的进来，他们就会说你们都疯了，但如果有人说预言，人心里的秘密被显露出来，他们就被脸伏于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多少人知道圣经怎么说的，请举手。肯定的。想那当保罗耶稣和圣灵不断的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够说他是别的呢？那对你们在祷告队列里的人，多少人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你们的，对你们一无所知的，不知道你们来的原因的，请举手好吗？好的，每个人都是。那我并没有看到队列里有一个我曾见过的人。那再次让会众，可见的会众可以明白，你们祷告队列的每个人，那凡是知道我并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你们的渴望或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的，请再次举起手来。好的，你看到了吗？好的，那你们下面的会众，那也不认识我的唯一的，那我想我刚才在某个地方见过朱利斯·萨斯克雷夫利兄，我想是在下午的坐在附近的某个地方。那接下来几分钟将是一场摊牌。那记住，这不是我。那只要坐好了，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保持安静一会儿。那这不是我做的，我并不认识这些人，他们也不认识我。我的手在神面前举了起来，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他们也一样举起了手，说他们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所以如果这些经文是真的，那就必须得有什么事情发生。好的，那一位女士过来，我估计那边的麦克风有工作对吗？那么女士那你就站在那里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这里边见面，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生命中第一次见面，我不认识他，从没见过他。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好的，但是他来这是有原因的。那会发生什么呢？耶稣对此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他生病了，那因他所受的鞭伤，这妇人已经得了医治。 但他依然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那曾为一次如同约翰福音第四章一样，那这里再次出现了一个男人女人，耶稣遇见了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他向他要了一杯水喝。那你们知道这故事，耶稣一直跟他交谈，直到发现他的问题是什么。多少人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他有了五个丈夫，正与第六个男人同居。那当他说出了夫人的这点时，他说，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如果今天他是同样的弥赛亚，他的肉身已经离开了，耶稣的肉身被钉了十字架，那神使他复活了，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但是曾在他里面的灵已经回到了他的教会，那就是对圣灵的顺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如果他相信，好的，他可能是个批评者，他可能是个伪君子，他可能是个基督徒，他可能生病了，他可能需要财务上或属灵上的帮助，我对他一无所知。那如果他是个批评者，那看接下来几分钟里边会发生什么。那你们参加过以前聚会的，那见过那时发生的事，那这又是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案例。但此刻我要跟他交谈，就像我们的主跟那个妇人交谈一样，知道找出了他的问题。那么如果那让他来做审判官，如果走上前说，姐妹你病了，那可能是对了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说是的，那他当然知道我病了，我在祷告队列里嘛，那他可能他有病。那万手在他身上说，赞美主，你会好的，那他应该会相信这点。但如果圣灵来到这里，回到他的过去，告诉他曾经是什么的话，那会怎么样？他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他会知道过去的事儿，也不知道将来的事儿。你信吗？那我只想跟这个妇人交谈一会儿。既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你很肯定有什么事正在发生。因为站在一个人的面前是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的。你见过他们拍下的除了天使的照片吗？那就在我所站的地方的上方，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里见过。好的，那同一的光现在就在你我之间。那如果那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根火柱，他来了并成为了肉身，他说，我从神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那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那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保罗。那时他又是什么呢？那根火柱。但是保罗的眼睛便瞎了一段时间。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根火柱。那如果葡萄树的生命在这里产生了什么东西，它必须产生相同的果实。那么如果圣灵在这里，那同一根火柱就站在你我之间，你作为一个妇人，我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他能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那么是神在看顾你的需要，对吗？你来做裁判。那如果会众仍然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这妇人似乎她离我远去，她遭受着神经紧张的痛苦，那是在想让我为她祷告的。那种紧张的症状会使你心脏的周围感到窒息，那你感到堵得慌，无法呼吸，你去过医院了，这是真的。如果你是真的，请举手。那么你相信什么做成这事的？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我从什么地方捕捉到那种的感觉？你以为我是猜的，我并没有猜。让我再跟他谈谈。我不知道我告诉了你什么，因为那不是我在说话，我不认识你。但有某种的力量使用我的嘴唇在说话，告诉你真相。如果是那样的，你来评判。如果我告诉你是真的，请举手。好的，是的，这位女士，是的，那是一个男人，那是她丈夫，他也在受苦，他在这儿， 没错。如果说出你丈夫的问题，你会相信这是圣灵在说话吗？他患关节炎，是的。那有个女儿在这儿，你相信神可以告诉我你女儿的问题吗？有背部的问题，有虚弱，没错，对吗？他们俩都会好起来的，你也会的。上路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好了，愿主祝福你。你相信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圣灵的形式在这里吗？那现在他愿意为你行事，就像他在这里行的一样。相信他，要有信心。那站在这里这个女士也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最多只是可能通过阅读了解了我，没错。那如果圣灵向我启示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愿相信这是他吗？你知道他会，那你知道会的，那很好。这位女士患有高血压，我看到他们跟着手臂绕上来的东西，然后给那个小东西充气儿。他说对你的年龄来说血压太高了，而且你的眼睛也不好。还有一件事，如果那时那你指着你的眼睛呢，可能会让下面坐着的人误解那是我这么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看到了。那我们再停下来交谈一会儿。你的嗓子也有问题，你的喉咙堵住了，你必须服用某种的药物才能打开的，是的。还有一件事关键是吞咽或类似的，只要你全心相信，相信你的高血压所有的都会离开你，你就可以回家痊愈了。你相信吗？就欢喜快乐吧，说谢谢你主耶稣。好的，你全心相信吗？我们是陌生人，你也有肿瘤，你的医生说那个肿瘤是在女性的腺体上，在你的卵巢里，你的医生说的没错。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会众里有人在祷告，我法看见那个异象会打开，他正从各处在开开，是你们的信心在怎么做，就像那位触摸了主耶稣衣裳的妇人一样，他从耶稣的身上拉了出来，明白吗？我在尝试只跟你单独的交谈，他告诉你的都是真的，没错。啊，我现在看到了那次检查显示的是一个那即将用手术治疗卵巢上的肿瘤。我能告诉你这件事吗？这样你就知道我是否在说真话了。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的话，你心上有一个你正为之祷告的人。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相信，那看起来像是一个男的患有小儿麻痹的人。那如果你全心相信并且愿意接受主耶稣，你相信他会成就，那一切都会为你解决，你相信吗？那就奉主的名去好了吧。好的，过来。你相信吗？那这里有样东西，我几分钟前刚才看到一个异象，一个女人那喉咙上有问题，那就是这个妇人。她做过一次手术，你相信神会听并回应你的祷告吗？你确实相信。玛格丽特，那是你的名字，你是个女传道人，那上路去欢喜快乐吧，神会让你好的。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我想我们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相信那个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你会接受的作为你的医治者和救主吗？你血液里有没有的东西是一种糖尿病，没错，你还有心脏病，那你也是个女传道人， 那为了让你知道这点，你就能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和丈夫在家里边忍受着同样的痛苦，有同样的病症，几乎都无法活动了。全心的相信，回家去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两个人都好了。去吧，愿神与你同在。如果你能够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在这儿吗？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这里站着一个妇人，她是个黑人姐妹，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完美画面。你相信神会向我启示你的问题吗？你相信？那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是从南方来的，你来自长滩。没错，你的心脏又肿大，回家告诉杰塞，我其他人一切都会好。只要你能相信。我并不认识这个妇人，是圣灵说出的那些话。你可能会批评那个女人，但如果你曾经因为类似的疾病得了一阵，你也会向那儿欢呼的。这不是很令人惊奇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会再次经历撒祖撒切的复兴的。你们律师回去长滩会尽全力的传播这个消息的。那我一直感觉到有人在说，我是在读人们的心思。我没有来这边律师，我不认识你，只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作为一个接触点。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如果看着这边说出你的问题，那你会知道这是否属实的，对吗？好的，是妇科病，女性的问题。如果是对的，请举手。现在他离开你了，回家去好了吧。相信主耶稣基督。那过来这里女士，这边的会众保持敬拜一会儿，把你手放，是个肿瘤，你就准备好做手术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好的，举手相信他。上路去欢喜快乐吧，要快乐，全心的相信他。瞧这里女士，那个老了哮喘有时候就会要你的命，你夜里呼吸很困难。回家不相信追溯病痊愈，全心相信你会好的。那个严重的症状心脏病，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就欢喜快乐说谢谢你主耶稣，然后你会得痊愈的。过来女士，你相信你的贫血会离开你，耶稣基督使你的贫血好了吗？那就欢喜快乐吧，高兴，要感谢主。你住在死亡的阴影下，因为有黑暗围绕着你，是癌症，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接受吗？回家就欢喜快乐吧，说谢谢你主耶稣，使我痊愈了。小是你的信心做到的，阿们。要信心肯定的，你相信的会使你痊愈吗？那只要走下去，就这样欢喜快乐。那过来，你面临一个肿瘤的手术，你相信神会从那里面拿掉它吗？就欢喜快乐，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来，女士，你想去吃完饭摆脱胃病的困扰吗？那么奉主耶稣的名去吃完饭便好了吧。全心的相信，你会得到的。阿们。求主应允。好的，姐妹，当我对你说，她有胃病的时候，有事发生在你身上。你清淡的感觉穿过你得意志的上路去痊愈吧。你后背的疾病就离开了，就是坐在刚才你在坐在那里，我在传讲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上路去得意志吧。你心里紧张的，耶稣会医治你。你相信的会使你痊愈吗？上路去欢喜快乐便好了吧。你是怎么想的，年轻的律师？那是为这小婴儿来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吗？这孩子处在很糟糕的状态，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你相信神能向我揭示那孩子的问题吗？那还只是个婴儿，你相信吗，先生？你们俩愿意去全心侍奉神吗？多少人相信神会让我知道那孩子的问题？孩子是瞎眼的，那是真的，我看不到孩子的眼睛。也许让你知道这一点，孩子是因为妈妈身上带着某种的疾病，在出生前他就瞎了的，在怀孕的时候就瞎了。没错，是麻疹。上路就欢喜快乐，相信这个婴孩会得回视力的。如果你能信， 对神要有信心。啊，你后背的疾病已经没了，上路就欢喜快乐，不要高兴，不要感谢主耶稣。关节炎不会杀死你的，如果你相信神，上路就欢喜快乐，不说谢谢你主耶稣，因为你的良善。过来，妇科病、女性的疾病的全心相信吗？欢喜快乐却不高兴，并说谢谢你主耶稣。心脏病的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那还有其他的问题，但这是主要困扰你，上路就欢喜快乐。你的后背在他站在队列的时候就得了一治，上路就欢喜快乐，便感谢神。你们剩下的人全心相信吗？他是神，你们每个人此刻都可得医治，如果你们相信，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下，同一位神在医治病人，拯救灵魂。如果有谁在神的同在中确信这是圣灵在确认他的话，举起手来，你说我想接受他。那太好了，谢谢你们。这里有多少罪人从前不信，现在相信了，举起手来。那不信的现在相信了呢？很好，几十几十个的手举了起来。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你们也走到这里来吗？如果神听我的祷告，回应那些受苦或遭受其他事情的人，他难道不会为你的症状听我的祷告吗？那今天来在这里站一分钟，让我们一同祷告，你愿意来吗？除了我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那站起来，所有想要为这些的事情接受祷告的人站起来。那这是一种魂里边的疾病，属灵的症状。想得救的罪人过来这一会儿，上来进入全能神的同在中。我并不是说他不在后面那里，但他的意象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停住了？我想再叫一下的祷告卡，但有声音说叫那条队列悔改。在最后的日子里，我怎么知道现在走在过道上的不是神将在末日使用的那位传道人呢？我怎么知道今晚的会堂里的不是神正在呼唤的某个人呢？肯定是的，否则都不会停止祷告队列的。现在上前来接受弥赛亚吧，接受着做你的弥赛亚。你们犹太人站起来，下到这里来。你们总是说如果耶稣能够证明他复活了，并且能行先知的迹象，你们就会信他。现在耶稣就在这儿，这不是我，我是个可怜的人，没有受过教育，但弥赛亚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归给神。上前来吧，来吧，所有被罪压迫的魂，在主有怜悯。趁你在他面前的时候，现在就来吧，环绕着祭坛跪下，所有想把生命献给主耶稣的人，趁着此刻就在这里，趁着圣灵现在在这里。我不知道几分钟后他会做什么，因为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停止祷告队列并做这个呼召。没错，从楼上的各处下来吧。那现在就走下来，你们那些没有与主和好的人，与神和好。某天的晚上，那死亡的天使会来召唤你的。那然后今晚的这位天使圣灵，你会求他的，但他可能会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静止不动。你现在行动，他会在那时行动的。神祝福你们，小伙子们从这边下来帮忙，把他们带来下来好吗？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从楼上下来。那比利在哪儿？那就唱找我本相，
找我本相，无声组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找我救你的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叫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
让我的灵魂怎么样？
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救主耶
稣我来，我来。亲们在这里，你还没有基督吗？在基督已经为了供应并证明的活着，知道你心中的秘密之后，你还会在他的同在中从这些的门里面走出去吗？难道他不明白是他在对你们说话吗？那你们中间许多教会的成员，你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但却活着颠倒的生命，时而在山顶，时而在谷底，从来无法稳定下来，那现在为什么你不来呢？那为什么你不来呢？这是你来的机会，现在就来吧。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你们愿意来吗？来吧，波隆波的教会成员们，来吧，接受基督，被圣灵充满。你们渴求圣灵的人，那圣灵在这的时候，他知道你的心。你现在愿意来吗？那过来，围绕着祭坛站了一会儿，并且照我而救你的身，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圣灵的同在，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1900年来一直在地上的人们中间进进出出，今晚也在这里行事做事，应验他的应许。运行在人们中间，你难道不能来再次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吗？你不愿意来到神的祭坛前表明自己吗？这是给你们的罪人朋友，这是给你的布隆博的教会成员。